愿耶和华成就所预言的话，神借着先知向众民所说的预言，你应当听。到神的预言成就的时候，先知预言的平安也必来到。旧约中的预言，杨天成老师主讲。
今天我们研读的旧约预言是北国以色列的败亡。有关以色列国灭亡的预言，其实在旧约圣经里出现过好几次。既然以色列是神第一个拣选的民族，当中的百姓都是属神的子民，为什么神要审判以色列国，并且多次透过先知预言以色列灭亡的信息呢？从旧约圣经的描述来看，我们会发现以色列民其中一个特征就是叛逆。以色列民不愿意遵行神的诫命，虽然神不断地劝勉他们悔改，但是百姓似乎没有听过神的教训，多次叛逆神。比如当时北国以色列的君王耶罗波安在伯特利和但这两个地方制造了金牛犊。在列王记上12章30节到31节说，这事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耶罗波安在丘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于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所以神借着先知亚西亚向耶罗波安发预言，在列王记上14章15到16节，神就审判以色列国。先知说，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人，使他们摇动，像水中的芦苇一般，又将他们从耶和华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上拔出来，分散在大河那边，因为他们做木偶，惹耶和华发怒，因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给仇敌。这个预言一方面指出耶罗波安家族的统治很快就要结束，另一方面，这个预言指出北国以色列会灭亡。这两方面的预言也在不同的时代应验了。除了这个部分的经文之后，我们会在稍后的时间来研读何西阿、以赛亚和阿摩斯这三位先知对北国以色列灭亡的预言。神在不同的时期不断地借着先知向北国发出这样的预言。之后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些预言的应验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属灵的提醒。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位先知何西阿先知预言北国以色列败亡的经文，了解一下神怎样的审判以色列民。何西阿书9章1到3节说，以色列啊，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因为你行邪淫离弃你的神，在各谷场上如妓女喜爱赏赐，谷场和酒榨都不够以色列人使用，新酒也必缺乏，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必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何西亚先知在这里提到的以法莲支派就代表了北国以色列，他在这里已经预言以色列民因为离弃了真神，所以他们必定会遭到惩罚。当时的以色列民随从迦南人去拜偶像，破坏了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好像淫妇一样，百姓会遇到什么样的惩罚呢？以色列国的百姓会掠到外邦去，他们不能够住在耶和华的地，就是迦南地，百姓也不能够再享受快乐和饱足，因为他们被仇敌掳掠，所以粮食不足， 甚至要面对饥荒的灾难。到了何西亚书十章五到七节，先知继续为耶和华发出类似的预言。经文说，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因伯亚文的牛犊惊恐，崇拜牛犊的民和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荣耀离开他，为他悲哀。人必将牛犊带到亚述当作礼物献给耶雷布王，以法莲必蒙羞，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羞愧。至于撒玛利亚，他的王必灭没，如水面的沫子一样。伯亚文其实就是伯特利。从耶罗伯安开始，北国以色列已经在这个地方来敬拜牛犊。神从来不允许属他的民去拜其他的偶像。虽然神对以色列民蛮有期望，也常常给予他们恩典和怜悯。以色列国本来是一棵茂盛的葡萄树，被神栽种在迦南美地，百姓理应心存感恩，以真诚的心来敬拜耶和华这位独一的真神。不过以色列民最后选择了偏行己路，敬拜别神，离弃耶和华。所以神借着先知发出这样的预言，北国以色列将面临灭亡的命运。何西亚书十三章十五到十六节也进一步的描述这个预言。经文说，他在弟兄中虽然茂盛，必有东风刮来，就是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来，他的泉源必干，他的源头必竭，仇敌必掠掠他所积蓄的一切宝器。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因为悖逆他的神，他必倒在刀下，婴孩必被摔死，孕妇必被抛开。这里的他是指着以法莲，就是北国以色列的意思。希伯来文的茂盛这个词语跟以法莲这个词语的读音呢很相似，东风就是亚述。神这样说就是要透过亚述来惩罚北国以色列，攻破他们的城邑，掠走当中的百姓和财物。倒在刀下，婴孩被摔，孕妇被抛，都是在形容发生战争时候的残酷。北国的结局就像何西亚书十章十五节所说的，因他们的大恶，伯特利必使你们遭遇如此。到了黎明，以色列的王必全然灭绝。接下来我们来看阿摩斯书，研读先知阿摩斯如何发出北国以色列败亡的预言。其实阿摩斯本来就是一个牧人，后来耶和华呼召他去向败坏的以色列国，向百姓发出责备和警告，当中也包含了北国以色列败亡的预言。阿摩斯书三到六章所讲的是以色列被审判。阿摩斯书四章一到三节说，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穷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用鱼钩将你们余剩的钩去，你们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投入哈门。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这段经文里面，先知阿摩斯严厉地责备撒玛利亚的富有富人们，指他们非常奢侈和纵情，所以他们的丈夫就不断地欺压穷人，取不义之财来满足这些妇女的私欲。因此耶和华透过先知来责备他们。 经文里面提到的巴山就是北国以色列在约旦河东牧养的富庶之地，出产很多的肥牛和羊。先知阿摩斯用巴山的肥牛来讽刺以色列国里面的富有的富人，他们肥胖像母牛，欺压穷人。先知在预言以色列国灭亡，当中的百姓被掳走，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其实就是讲到亚述使用这种残酷的刑具来对付战俘。耶和华责备以色列民的声音仍然没有停止。在之后的经文，神又借着先知阿摩斯来警告百姓。阿摩斯书5:21-27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是公义如江河滔滔。以色列家啊，你们在旷野40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为自己所做的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并你们的神星，所以我要把你们掠到大马士革以外。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这段经文的主题是百姓被弃绝，这里的特色是以第一人称的称呼表达耶和华的言辞，代表神直接责备以色列民所犯的罪，并且表达出神施行审判的目的。神借着阿摩斯先知责备北国以色列，他们虽然有献祭，但是只是一种形式，献祭里面没有对神的敬虔，国家里面也没有公平和公义，所以神决定离弃以色列民，预言百姓会从迦南地被掳到外邦人的手中。经文所讲的把你们掳到大马士革以外，就是以色列民被掳到亚述国。第三位先知是以赛亚，神也同样借着他来宣告北国灭亡的预言。首先是以赛亚书7:5-9，经文是这样讲：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首城是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首都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这段经文里面提到，当时亚述国已经辖制了亚兰和北国以色列，这两个国家就一起来对抗亚述，并且强迫犹大王亚哈斯加入他们的团队一起来抗战，否则他们就会攻打犹大，立他比勒的儿子做王。所以亚哈斯就向亚述寻求帮助，犹大就成为了亚述的附庸国。以赛亚在这段经文里面预言亚兰和北国以色列的合作不会成功。65年之后，以法莲就是北国以色列就会灭亡。这个预言最后应验了，因为以赛亚书这段预言大约在主前735年发出，主前669年到670年之间， 亚述国已经消灭了北国以色列，将百姓掠到其他的地方，又将其他外邦的人带到以色列国当中，使到以色列的民族主义消退，不再是一个国家。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经文，以赛亚书八章一到四节，经文是这样讲：耶和华对我说，你取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写上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道的意思。我要用诚实的见证人祭司乌利亚和耶比利家的儿子撒加利亚记录这事。我以赛亚以妻子同事，他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他起名叫黑马尔沙拉勒哈斯巴斯，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叫父叫母之先，大马士革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掠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这段经文的主题是神对先知的指示，神叫以赛亚先知为儿子起名，透过这个行动，神预言亚兰的首都大马士革以及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都要灭亡。后来这个预言应验了，亚述攻击的时候，亚兰和北国以色列一起对抗亚述，结果还是被亚述所败。当时先知以赛亚跟亚哈斯见面之后，耶和华就命令以赛亚在一个大牌上写下一个带有预言性的词语，这个名字就是以赛亚儿子的名字，叫做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意思就是掳掠和抢夺快要来到，神预言的审判将要来到。耶和华再吩咐以赛亚，要求他用诚实的见证人。这段经文提到两个名字，就是祭司乌利亚以及耶比利家的儿子撒加利亚，这两个人代表属灵的儿女，就是那些忠心跟随耶和华的人，他们将成为神的渔民。以赛亚在这个时候得了一个儿子，他也按照神的吩咐帮他起名为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这个孩子的出生证明了这个预言的应验。到了主前732年，大马士革的财物在沦陷的时候被掠走，而撒玛利亚也在大概主前721年沦陷了。主内的弟兄姊妹，神透过先知在经文里面多次的呼吁以色列民要悔改，好像阿摩斯先知一样，他以哀歌作为呼吁的开始。以色列民好像垂死的人，他们犯了非常深重的罪，得罪了神，甚至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耶和华过去向以色列民所立的约，以及他向列祖所应许的福分都不会再来了。可惜以色列百姓没有听到先知的劝告、预言和警告，先知没有放弃，继续向百姓来传递悔改的信息，神继续怜悯他的选民。在今天，我们有没有听到神的呼声呢？我们知道神一直怜悯我们吗？神会不会透过我们每一个信徒来传递悔改的信息，向眼前所有还没有信主的人发出悔改的呼声呢？神是慈爱和公义的，他愿意挽回我们有罪的生命。另一方面，主耶稣应许他必定再来，向众民施行审判，求主来帮助我们，也使用我们，为主继续来传递悔改的信息，也求圣灵在众民的心里面来动工。 感动他们回转过来，归入主的名下。让我们来为世上没有得救的灵魂来祷告，求主挽回他们有罪的生命。